今天义正言辞的和店家说不包邮就不买，结果店家仍然坚持不包邮，我大怒，直接下线，然后换了小号买了。我就佩服店家的硬气，我服软了。Hello， 蜀山的土豆们，这里是甜萌仙侠段的秀欢乐江湖，我是你们萌到萌到的小薯条。单重肯定表否定，就你对；双重肯定表否定啊，对，你说的都对；三重肯定表否定啊，对对对；四重肯定表否定，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当初是哪个语言学家说汉语没有三重肯定语气表否定的？欢喜在健身房锻炼了很久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练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呀？他叹了一口气说，有，我现在能举起更重的哑铃了。我说那你身体上体型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呀？他说体型没变，但是我现在可以单手换饮水机上的水桶了。那效果挺显著啊，从小姑娘练成壮士了。早上在楼下吃早餐，旁边一个男的小声和一个小姑娘表白，说嫁给我吧，以后我偷电瓶养你。然后姑娘害羞的点点头，我暗笑，这两个人真逗，还这么开玩笑。然后出门骑车准备上班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两个没开玩笑，我电瓶真丢了。看来他们两个一定是真心的。上班的路上偶遇太二真人，上前和他打招呼，太二真人这么早就出来摆摊啊？太二真人捋了捋胡须说，贫道乃是太乙真人。我说好的太二真人，你帮我算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呀？太二真人不说话，伸出三根手指。我问，我说三年后？太二真人摇摇头。我说不会是三十年后吧？太二真人又摇摇头。我又问，你不会是指我三十岁以后吧？太二真人淡定地说，想算卦先交30块。记仇是不是？咱们俩这个交情不值30吗？周末闲来无事去书店逛逛，看到一个关于如何成为亿万富翁的书，我就激动地买了下来。回家之后，迫不及待地翻开书，第一页上赫然写着，首先你需要有100万。然后我就把书合上了，默默地放回书架。我就知道当一个亿万富翁没有那么容易。前几天去欢喜家玩，中午打算随便对付一口，欢喜煮了两个鸡蛋，我拿起一个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，我说这个蛋是一只母鸡下的。然后欢喜一脸疑惑加崇拜地问，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也有可能是公鸡啊，这概率只可能是50%吧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说因为公鸡不下蛋。这孩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傻的？上周领导应急问我借10000块钱，今天中午吃完饭回来他给我转了1000，然后在微信上说上次麻烦你了，钱转给你了哈。我一下就懵了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然后我就问小仙该怎么办，小仙跟我说，你就这么回领导，利息要不了这么多。这领导是咋回事啊？想稀里糊涂白嫖我半年工资？郭大嫂最近迷上了做手工，每天都忙着做各种小玩意儿。然后昨天她兴奋地给郭大侠看她新做的一个小包包，说侠侠，你看我这个包包可爱吗？我特意为你做的。郭大侠拿过来一看，确实挺可爱，就是有点小，连手机都放不下。就问说这个包包是用来装什么的呢？郭大嫂笑而不语，指了指桌子上的瓜子壳。听说过垃圾分类，没听说怎么还得分这么细呀、啊。因为一些生活琐事，郭大嫂又和郭大侠吵起来了。郭大嫂就疯狂的输出，一条一条数落郭大侠的不是。郭大侠不耐烦的问道，说你天天数落我的缺点，我的优点你就从来不说。郭大嫂问，说你有优点吗？郭大侠生气的说，我就知道是这样，平时不注意收集，用的时候你肯定想不起来。收集优点来反击自己吗？你听听你说的合理吗？ 晚上下了班和老妈去菜市场买菜，我就问卖菜的大叔，我说这个是菠菜吧？大叔说喵。我又问了一遍，大叔还是那个字喵。我觉得大叔可能精神有点什么问题，于是转身拉着老妈赶紧走了。买完菜回家的路上，我又想起那个大叔，我妈告诉我那个菜是菠菜苗。多说两个字不行吗？你喵喵喵的谁听得懂？小时候我哥特别调皮，有一次恶作剧将村里面可以移动的公共厕所推入河里，事后自觉不对，以为向老爸认错就可以得到原谅，没想到老爸狠狠地打了他一顿。我哥很委屈，说当年华盛顿把他爸种的苹果树砍掉之后向他爸爸认错，他爸爸就原谅了他，可你为什么不原谅我呢？我老爸气愤地说，当年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爸没在上面吧。哦，原来你把老爸也推水里去了。素描课上美术老师亲自当模特，学生们画完之后，老师看了看郭晓霞的画作，不由得大怒，说你这画的是我吗？郭晓霞说，老师，我这个是夸张的画法，你看你的嘴，我故意画大了一些，有句话叫嘴大吃八方，说明您能力强。您再看您的耳朵也画大了，大耳朵有福嘛。您再看这肚子也画大了一点，这叫宰相肚里能撑船。有这个口才吧，应该去学营销，学画画都白瞎了。晚上吃完饭和老妈聊天，说起专家理论，童年对孩子打骂起不到一丁点的教育作用，我就感慨自己小的时候白挨打了。然后老妈笑笑说，没有白挨打，每次打完之后我心情都好多啦。就是我也是你开心的一环是吗？我哥晚上加班到很晚，自己在外面吃的，回来以后我就看他一直摸鼻子，我就问他鼻子怎么了。我哥说刚才边吃酸辣粉边刷段子，看到一个搞笑视频没忍住笑喷了，一不留神刚吃进嘴里的粉从鼻孔里面飞出来了，这都好一会儿了，鼻孔还感觉辣烘烘的。现在正在吃东西的土豆们一定要注意了。领导带自己女儿来公司，小女孩问我说，薯条姐姐，如果你彩票中了1000万的话，你会买什么？我说我想买一个跟你们家一样大的房子。她严肃地说，我们家房子要3000万，那可不够啊。我尴尬地说，我说啊，那这样啊，那我买一辆车吧。以后做梦得梦到中1亿了，1000万都不太够了。嗨，蜀山的土豆们，这里依然是带给你们好心情的欢乐江湖。喜欢这档节目可以来支持一下我的淘小店，直接搜店名蜀山小卖店，蜀是薯条的蜀，就可以找到啦。还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互动，或者参与互动话题，就有机会上节目哦。下面来分享一下听友留言。首先第一位叫做开心的哈基米，他说，薯条啊，我们宿舍养了一只猫，2只狗，9只鸟，3只鹦鹉，10条金鱼，最后还养了一只猪。天呀，我要晕了。你们宿舍都是学畜牧专业的吗？下一位叫做月光落在玻璃盖上，他说，条条，我终于偷到手机了，赶紧留段子。一天李逍遥去相亲，女方不满意，故意刁难他，说我家有矿，铁矿金矿，你家有吗？李逍遥思索了一下，自豪地说，我家也有矿，门矿窗矿眼镜矿，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你俩这个矿嘛，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下一位叫做要一起看海的三笔，他说，哈哈，条我来了，好不容易评论一下，我发现我妈说话真的不能信。早上她叫我起床说，迟到了迟到了，快7点了，结果好不容易起来了，一看表才6点5分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，我都工作了，我妈也天天这么喊我。下一位叫做唐家砂锅菜，他说，第二次购买手工皂了，买了好多，因为用了别家的皂实在是没法用，又回来了，还是这家料足，效果好，皮肤都变得白白的，也很润，水润的那一种润，油皮用了也不会油，挺厉害的，坚持继续用下去。护肤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哈，默默地超越身边所有人。 下一位叫做爱吃番茄的薯条酱，他说一天薯条问郭大嫂的儿子，小帅哥读了那么多书，有没有被哪本书名骗过呀？然后郭晓霞举起了他的暑假作业说，这本，他说他叫快乐暑假，可是翻开之后一点都不快乐。跟你说个冷知识哈，大多数的时候暑假作业老师都是不怎么仔细看的。下一位叫做蜀山派弟子银河，他说看不到互动话题，为什么？用手机试试呢，有的时候其他平台更新不出来。下一位叫做开车的小青蛙，他说停车场管理员找到郭大侠一脸惊恐，说你媳妇儿已经在这儿倒了半个小时的车了，而且把所有车都撞了，那点保险钱应该不够赔吧。下一位叫做 JCKVAA， 他说用了几天皂洗脸还是洗得挺干净的，和我之前买的精油皂不一样，手工皂真的能拉丝，精华特别多，洗完皮肤就会软软润润的，保湿持久，送的泡沫网可以搓出很多泡泡，洗脸很方便。我就喜欢玩那个泡泡，上瘾的。下一位叫做爱因斯鼠，他说好奇怪呀，根据物理学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可是老师打我的时候我的手疼，但是老师的手不疼，反而还想多打几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师可能是用棍儿打的，力的作用都回到棍儿上了，所以没有反到老师的手上。下一位叫做蜀山派上迪家，他说盖楼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，为了能够早点见到他，于是就往井里面不断的扔石头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有一天水面终于到了井口，看着眼前的癞蛤蟆问说你见到青蛙了吗？癞蛤蟆说我就是青蛙呀。乌鸦惊讶的说你怎么？癞蛤蟆欲哭道说这还不是你吗？是你硬生生给我砸成了这个模样。现在高空抛物属于违法了，以后不能扔石头了。下一位叫做 Hello 微燃烟火，他说今天去饭店吃饭，旁边有个男的一边打电话一边无意识的用纸巾擦桌子，擦了大概半个小时，一共擦了384下，我从未见过如此无聊之人。你能数得这么详细，你也挺无聊啊。评论区互动话题，说一个缓解考试之前紧张的办法。月光落在玻璃盖上说，考前吃一瓶定心丸或者安眠药。一瓶一瓶吃吗？那吃完会不会看破红尘直接出家呀？麦子的叶子说，我决定抛个硬币，管它正面反面，摔碎了我就去学习。你这个办法好，直接裸考是吧？蜀山派亲传弟子说我可以我可以，这样反复强调自己可以，麻痹自己，然后把试卷撕了。怎么还把自己给鼓励疯了呢？空灵之语黑猫贺宇说都考麻木了，已经没有紧张情绪了。可能天天考试就是这个原因让你麻木，觉得考试很正常。爱哭的小雨说睡一觉跳过关卡，跳过这次，明年复读继续考，躲不掉的。下面来公布一下上周1091集沙发是开心的哈基米，盖楼的有开心的哈基米，月光落在玻璃盖上，要一起看海的三笔，条条我爱你，爱哭的小雨，蜀山林隐，苏林寒，小怕菜，蜀山派守门员，薯条是个笨蛋，想欣欣小仓，爱因斯鼠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希望的朋友可以来蜀山小卖店支持一下我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